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良友电台《现代人的希望》，我是米娅，白米的米，文雅的雅。每周四是文学会客室这个栏目的播出，为你介绍作家以及他的作品。今天要介绍的这位作家呢，他写了非常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，到现在在电视荧幕上每隔一段时间，他所写的武侠小说就会拍成影视作品，不断有新的版本播出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猜到他是谁，他就是金庸，金大侠金庸。他的武侠小说恐怕是很多人少年青年的回忆。米娅自己开始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小学六年级，我还记得那时候没有什么零用钱。那金庸的小说有一套是袖珍本的，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口袋里，当然它也比较小，适合携带。所以米娅就存零用钱，到了可以买一本袖珍本的小说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打电话先去出版社问说我可不可以一本一本的买。那我就每存好一本书的钱，就拿去划拨，请出版社寄书给我。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买的第一套的武侠小说是《神雕侠侣》。很有意思，这是我童年的一段回忆，和听众朋友分享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呢？如果你还没有读过，米娅建议你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。今天我们除了谈金庸的作品，也要谈谈这位作家的故事。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娅。今天和你分享的作家是金庸。金庸本名叫做查良镛，他是1924年3月10号出生的。他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我们这些读者，也在不久之前，他是2018年10月30号过世的。金庸是浙江的海宁人，他是海宁查氏的第22代孙。海宁查氏赫赫有名，是海宁县袁花镇的书香门第，在浙西一带是声望很高的。在明清年间，查家总共出了22位进士，康熙年间甚至创造了一门十进士，俗指武翰林这样的科举佳话。所以金庸从小对家中挂的康熙题字淡远堂印象很深刻，对康熙这位皇帝也特别有好感，康熙也成为他的小说《鹿鼎记》当中的 重要角色。徐志摩是金庸查良镛的表哥。徐志摩不到20岁就到海外出国留学了。但是金庸在他读嘉兴中学的时候，8年抗战爆发了。这时的金庸失去家里经济上的支柱，随着学校迁入了浙江的山区，开始了他流亡学生的生涯。但是金庸很早就展露出他的写作才华。15岁的时候，他和同学合作出版参考书，这本参考书叫做《给投考初中者》，还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。所得的版税足够支付他和妹妹的生活费。金庸也曾受过军事上的训练，他会开枪，会丢手榴弹。他也曾经在西南苗人和汉人聚居的地方生活了2年。冬夜里，苗族、汉族围着火堆唱歌，金庸拿铅笔一首一首地把歌记下来，总计有1000多首。这些民歌丰富了金庸的文采，也让金庸的作品多了些民族色彩。1941年，金庸进入了在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，他就读外文系。后来金庸回忆，当时生活很刻苦，他常常是躺在一张长凳上睡觉，一睡就睡1个小时，怎么睡都掉不下来。而在金庸的小说里，《神雕侠侣》，小龙女睡在绳子上的桥段，灵感就来自于这一段睡板凳的经验。当然，小龙女睡在绳子上，那是更高超了。但是金庸的学生生涯并不是那么的顺利，他因为在大学向校方投诉，反而被退学了。但他离开中大之后，他到了中央图书馆任职。在图书馆任职有大量阅读的机会，金庸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。之后他更将西方文学融入他的武侠小说当中。也就是他这样刻苦的经验，求学并不是很顺利，遇到抗战又遇到变故，所以有人分析金庸小说里的主角特色，比方说像郭靖、杨过、张无忌、段誉等等，发现他们都必须要经过重重的难关才能够练成绝世的武功。不像古龙笔下的小说人物，像是楚留香，楚留香一出场就是大侠。这其实也反映了金庸的人生经历，还有处世的哲学。他认为所有的苦难都是成功果实的养分。你可能会好奇，那么金庸的笔名是从何而来呢？金庸本名叫做查良镛，这个庸字左边是金，右边是庸，所以他就将这个字一拆为二，成为了金庸，这就成为了他的笔名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后人所熟知的金庸的作品是以小说为主，但其实他也写政论，也写散文。从1955年开始写的《书剑恩仇录》，一直到1972年的《鹿鼎记》，之后 金庸正式封笔，他总共创作了15部长中短篇的小说。他的长篇武侠小说几乎是每隔10年就会掀起一股热潮，不断的有改编翻拍的版本。最早期金庸热是从港澳开始的，接着延烧到台湾，接着中国大陆各地都受到影响。你可以说金庸热潮是燃烧到整个华语圈子。在近年来，金庸的作品也被翻译成日文。金庸小说之间经常是有所关系的，除了我们所熟知的《射雕三部曲》《天龙八部》和《笑傲江湖》之外，《碧血剑》与《鹿鼎记》，还有《书剑恩仇录》与《飞狐外传》《雪山飞狐》都有关联。而金庸自己曾经把他创作的15本小说当中的14本名称的第一个字连成了一副对联：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。1970年他所写的月女剑没有放在对联当中。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，你会发现除了融合了武术、气功、悬疑、言情、历史这些常见的风格之外，金庸还加入了许多古代的文艺、天文地理这些知识在里面。他的小说塑造了新的武侠形象，也打破了主人公一定要英俊潇洒、聪明正直的传统模式。当然，他也展现出他对于种族仇杀的这种不赞成的态度。所以金庸被一些评论者称为侠之大者，也有人昵称他为金大侠。金庸的小说，这15部小说其实不是只有一个版本。怎么说呢？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历了3个版本：旧版、新版，还有新修版。1955年到1972年的稿件称为旧版，最主要是当时刊在报刊上的，之后就做单行版出版。1970年起，金庸着手修订他所有的作品，直到1980年全部修订完。这是新版，冠名为金庸作品集。到了1999年，金庸又重新开始修订的工作。这一次的版本称为新修版，或说世纪新修版。到如今，所有的新修版都已经完成了。金庸每10年做一次修订，情节都有些改动，新修版的故事细节和结局也略有变动，引起不少的回响和反应。你可能也有自己喜欢的版本，像米娅，米娅比较喜欢新版，也就是第二个版本。作家倪匡之前也表示，他认为小说文字的激情比和文法重要，在创作过程中，作者和笔下的人物、故事在感情上融为一体，是一种直接感情上的结合。所以他说他喜欢旧版多于新版。亲爱的朋友，那你呢？你喜欢旧版、新版还是新修版呢？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，这首歌曲 叫做故事。待会儿继续和你来谈金庸的武侠小说。
长长的线，尾巴系的是风筝，套着一条长长的心，圆蝙蝠的是纸船，飘飘过阿旺的家，牵着一条长长的线，尾巴系的是风筝，踏着一条长长的心，圆蝙蝠的是纸船，飘飘过阿旺的家，
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《现代人的希望》，我是米娅，今天和你分享作家金庸的故事，以及他所写的武侠小说。金庸在晚年为什么想要修改自己的小说呢？金庸说，他有空的时候，坐车、坐飞机的时候，就常常胡思乱想。他想，如果自己是侠客，是大侠，他会怎么样呢？ 他也说，在他多部代表作的男主角中，他自己最喜欢令狐冲，同时也喜欢乔峰，非常不喜欢韦小宝。他解释为什么他要修改自己的小说，他说他希望小说50年、60年以后人家还能看，他希望他过世以后100年后人还喜欢看，那就要把文章写得完美一点，不妥当的字改得妥当一点。仅有武侠小说里写的都是历史，但是他说他没有忘记外面的世界。金庸到了晚年还频繁地出席各种的活动，他不是怕寂寞，而是他认为要做个学者也不能够完全地坐在书房里头和社会隔绝。他研究历史也研究社会学，他想要知道社会上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做学问也要学以致用，这样的学问对社会才有贡献。武侠小说当中常常提到退隐江湖，金庸说一个人退隐的话那很寂寞的，他说他就是在家里一个人看看书，到这里那里访问，参加一些活动，和他们聊聊天，也可以听到一些社会上的声音。如果发觉这个人不错，可以做朋友，彼此留下好的印象，多一个朋友也很好啊。金庸因为写武侠小说而出名，但很多人不知道金庸写武侠小说是一个偶然，偶然却成为了传奇。1947年，金庸考上了上海《大公报》的记者，一年后派往香港服务。1952年，转调《新晚报》，他编副刊写影评。1955年，武侠大师梁羽生结束了《新晚报》的连载，总编辑就要求金庸接下这个重要的任务。金庸是被逼着写出他的处女作《书剑恩仇录》，结果就一炮而红了。金庸日后回忆，《书剑恩仇录》当中第一回出现的那位老者，他的写作原型就是报社派来催稿的老工友。金庸一出手就惊动武林，从此写武侠小说就欲罢不能了。1958年，金庸在《新晚报》连载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每隔7天就被倒印成单行本发行。金庸的老同学就建议金庸干脆办武侠小说杂志，他们本来想要出版《十日刊》，这本刊物叫做《野马》。不过筹备了3个月之后，报贩们建议他们干脆改办成天天出的报纸好了，所以《野马》一变成了《明报》，明天的明。1959年的5月20号，《明报》创刊了，只有4个版。头版登时事，2、3、4版登杂文、小说和漫画，其中的3版就是日后风靡华人世界的《神雕侠侣》。新办的《明报》刚开始是惨淡经营，曾经有8个月都发不出薪水来。但是在杨过和小龙女的人气加持下，明报一年后竟然收支平衡了。神雕侠侣 这部小说最后是喜剧收场。至于倪匡说，金庸原本想要让两个人终身都不能相见，但那时正是《明报》刚开创的时期，如果让小龙女月下绝情谷后就消失，杨过郁郁寡欢，恐怕读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《明报》了。所以在报刊上的连载有时也会改变金庸笔下人物的命运，最后小龙女和杨过分别16年之后再度相会。1965年，金庸去伦敦参加一场会议，顺便来一趟长途的旅行，那他连载的小说要怎么办呢？那时候他写的是《天龙八部》，于是就请来他的好朋友倪匡代笔。倪匡替金庸代笔了60000字，那时候写到阿紫的段落，倪匡不喜欢阿紫，顺便就把他一向讨厌的阿紫眼睛弄瞎了。金庸回来发现阿紫的眼睛瞎了，但是他继续写下去，写游坦之为爱将眼睛赠给了阿紫，但阿紫又把眼睛挖了出来。这样一个戏剧化甚至是有点惊悚的情节，将两个人那种极端的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。金庸的武侠小说每一处都体现了他对历史意义以及人生价值的追寻。米娅在这里要套一句电影的对白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。武侠小说也不过就是反映社会的一部分。曾经有家长觉得孩子沉迷于武侠小说是不是需要矫正呢？米娅觉得其实爱看书不是坏事，只要他看的不是光怪陆离离经叛道的书，那么武侠小说也可以开广眼界，增加知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小说反映人性，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是如此。人自小心里就有恶念，我们是亚当的后裔，是从罪中生的，人有罪性。你从武侠小说当中你更可以看到，金庸试图透过小说传扬正面的价值。但我们知道，唯一能够让我们不在最终能够活在正面价值里的，唯有我们的神。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阅读武侠小说，再一次体会人性的堕落，也再一次的将盼望交托仰望在这位拯救我们的神身上。我是米娅，我们下次再会了。